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公五是三》的公，哎，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
这个不能剪，不能剪。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烦恼研究》《公五是三》的《烦恼研究所》。
几次
今天乱七八糟欸，
没有，只有你乱七八糟啊而且你前面还先跟公妹 say 好，说我等一下讲完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公妹就要回答什么什么什么哦，这样。结果你刚刚那个什么大失败，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系列了，是不是？
有吗？
我们有几个系列，我们现在有冲着你来
而已啊，
然后我们有公三小事，
然后
还有公五是三。我刚刚脑袋一开始没有转好，是说今天这一集烦恼研究所到底归类在公三小事还是公五是三？
公五是三啊，
对的，烦恼研究所嘛。
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刚刚就脑袋没有转过来
啊。你算是用心良苦，这是你第一个烦恼，搞不清楚我们自己的节目上到底有哪些单元。
哎呀，我笨笨，我笨笨，我蠢蠢。我不乖乖，我这一集会被叶小姐杀。我们这集有个听众应该听到这边的时候直接说这集关掉，烂节目，
烂节目。
我要告你们，
我要退追。
就是那个曾经要告我们的那个叶小姐呢，就是她最讨厌的是叠字字。
上礼拜
我也要生气了，我这一集我也不想录了。
上礼拜公妹是因为准备要去韩国，
对，
所以要因为要把虎克送去那个宠物旅馆，
对，
结果老板失约才会导致他不能录音，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就是已经就是在节目上骂了一下那个老板，
对，
我们还算好心没有公布那个老板的店，
对
对，所以上个礼拜没有听到公妹，而这个礼拜过得没有活力的人全部就是一起集气去怪那一家宠物旅馆，
没错。嗯，
那公妹这个礼拜就是我们就等她回来，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烦恼研究所延到这一集来录。其实上礼拜就是应该要烦恼研究所了，
对啊，
对，只是上礼拜我们就聊了，其实上礼拜聊小事啊，你有发现其实才两件
真的三件啦，三件。
其实前面那个还算好，因为就是那个只是壁癌的装潢嘛。
对
对，后面那个你聊了大半，然后我也聊了大半，然后我们那一集就结束了。那一集就是公五是三的公二小事。
OK，
对，
好啊。
如果你回去听的话，就是上礼拜其实只有两件我跟聪聪各分享一件就结束了，
也还 OK 啊。嗯，因为节目已经够长了，
够长够长。
对，观众觉得心满意足。
对，但是这个礼拜你会更满意。
可是你刚。前面就是在我叫我 say 的时候，然后我后来想到一个很 old school 的开场。
那我们这边再开场一次好了，我们试试看，让他们听听看，说你到底可以有多 old school。
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
先讲一下，
我们很多人听过。
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反正刚刚就是我跟公妹就 say 好，说我讲完标题之后，我妹就直接讲一个类似。
等一下，没有，刚没有我跟你 say 好，刚刚是你强迫我
强制
他，
你强制他，对 对, 對。
反正我就强制，
没有我跟你 say 好，
我就那我要先讲说我要强跟他们，就叫你讲什么吗？还是不用？
不用好了，
好，那我们就直接在那边开场一次哦，我会一样照放一次音乐哈，好不好？那我们就听听看公妹会自己想出什么开场。
OK，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公五是三》的烦恼研究所，
仙女下凡来解答。好啊，你们就给我安静啊！
我没有 link 哎、欸，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啊？
是什么节目啊？
你不知道、
啊、太久了吗？你竟然会不知道？
这是小 S 的、啊、
哦，是哦，
娱乐百分百的、啊，
这是那个娱乐百分百，就是 SOS 的那个、啊。
因为我不是娱百的粉丝，我是完全娱乐派的。
哦，你是5566，
对，所以我就比较不熟悉。
我们两个其实也不是娱百的粉丝，因为我们两个是陶晶莹派的。
哦，你们是娱乐新闻？
对，我们是 TVBS 直、
okay、
哇，这个台，这个台。这个电视台这个节目频道已经没了吧，
所以 TVBSG
对啊是 G 哦、
okay. 所以你们所以就是他有一个单元是会有一个仙女下凡来帮大家解答。
对对对，小 S 会只小 S 跟大 S 会一起说仙女下凡来解答。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单元是李长博的，就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小 S 台语很烂，就会看到在里面他就是小 S 会扮成李长博，
然后用台语帮大家解决
问题，对，然后觉得很好笑。
OK，
你没看过？
还是我们待会就 我跟宫南用破台语来帮大家回答？
我这集会录不完呢、
欸。对啊，会录不完，我觉得会大家会录到生气耶、欸。
对啊，我生气、嗯，你们还好，你们会乐在其中。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上网上 YouTube 找一下这个小 S 那个扮李长博的，我觉得蛮好笑的。
好啊。
OK， 好，所以这个礼拜的
主题
就是把烦恼研究所下集给录完。
哦，我刚刚其实本来还是要先说，就是所以宫妹的那个韩国记录，因为我们聪聪才三月去完韩国，怕大家觉得韩国好腻。
但是不一定啊，因为聪聪的视角跟宫妹的视角不一样，因为聪聪的视角是走路，
那他的视角，
妹妹的视角也许是购物
哦，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反正我们会录啦，然后什么时候播不确定。
而且不得不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叫我妹下一次要讲韩国是讲对了，因为我这一次再回去看我们后台的数据，聪聪上次的韩国行意外的点阅率飙高哎、欸，
可是为什么啊？
大家到底有什么好听的、啊？因为聪聪不就在抱怨他在走路吗？
不止抱怨啊，还有一些很快乐的行程啊。
就是你不敢睡觉的事啊。
哦，对啦，
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回去看后台平台。我们就是近期，当然它不会是我们历年来节目最高的，但是它算是近期以来，哎，突然它飙高，哎，
可能大家看到标题有韩国，就觉得，哎，该不会有什么韩国的什么新鲜事吧？
是不是被骗了？
对，就是只有在讲那个韩国一直上上
下下。那我们这次来看看宫妹那一集到底会不会赢过你呢？
哎，我觉得有机会耶，只要我们先讲宫妹加韩国，大家就会觉得有兴趣啊。
什么？好像是什么很厉害的组合一样。
对啊，可能啊。
我们看看嘛，
好啊，
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
我开始塞钱给我们的粉丝，
好有压力哦。
私讯给我们的粉丝，
请你们
不要听，不要听。
我开始要开50个账号去，每天要轮流点播。
好啦，我拉回主题，我们今天要继续把那个研究所录完。
对，聪聪上次整理了一些题目，那这些题目还在他的那个电脑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回答大家的。大家会不会其实这两个礼拜过完之后，他其实就想说，我已经不再烦恼这些了。
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他的，
所以那不是啊，那我们其实如果他们过两个礼拜就不再烦恼这些的话，那我们以后就改成烦恼研究所之放你两个礼拜你就会自己解答。
所以我知道我们下一次怎么回答他们，就是这个两个礼拜之后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对，两个，但他如果是想要问一些，比方说我的断考怎么办，
两个礼拜你就知道啦。因为两个礼拜你就知道答案，
两个礼拜后你就会知道分数。
对啊，你就知道啦。
OK
OK， 好，
那我来第一个问题咯。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要直接来一个生活的。
OK，
就是关于人生生活上的一个很难的。
到底是人生还是生活？因为讲了一个生活的感觉，像是喝水啊扫地啊，就是又讲了一个人生，
因为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啊。
OK，
好，他说到底要不要生第二胎。因为呢他也被年纪追着跑，然后又有经济上的考量，可是过几年再生的话又怕生不出来，整个很矛盾。
但是我比较想要反问
这个问题，问我们三个超级有够不适合。
我觉得是自由之身啦，
我觉得你们听听就好啦。对啊，好不好，你们接下来这一个解答听听就好。但我比较想反问的是，你为什么想生第二胎？你觉得他为什么想生一个女人？为什么他想要生第二胎？
会不会是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有伴？
哦，所以你不是真心想生第二胎？
欸，
因为想让有伴是为了别人着想，
哦，
不是我想要再有个伴。
哇，那我真的会想不出来为什么自己会想要再生一个小孩，欸，
对不对？ 我懂那个逻辑，
想要再领一个政府补助。
不可能啊，因为花钱一定比补助多啊。
那我反问好了，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独子嘛，我有一个那个
独子
一只狗。
什么？你叫一个独子？
你不是
有
妹妹吗？
我说我有一个独生子。
哦，你有一只狗？
Hello，
我有一只狗。
你还有个弟弟
耶。你闭嘴啦！你有没有？
我刚刚想说独子，你不是有一个妹妹吗？
我也想说独子怎样？这节目现在立刻正式切割。
对啊，所以其实你根本就假关系，你们就是商业伙伴而已。
对啊，
然后故意都取艺名叫功能什么。
不是，我是说如果以最近的想法的话，就是我有一只狗，
所以
然后我有曾经想过说我要不要再养一只狗陪它，
uh-huh。
但我有想过，我很清楚知道我想要再有一只狗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 我其实很希望我们家狗狗生小孩，因为我想要，我太爱我家这只狗了，我希望咪咕它可以有一个小孩，让它走了之后还有一个咪咕陪我，就我只想要复制一个咪咕。
哦，
对对对，但我就来问妹公妹好了，因为公妹她就是 家有三只，就是想知道说当你已经有了一个，你还想要再有第二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理，我们觉得这基础论点完全不对。今天的基础论点完全在于：一，这狗是你买来的；二，就算要生第二个，也不是你生。就是这基础论点完全跟人家思考的点就不一样。你怎么会拿来想
不
巧？不
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就是为什么你还想要第二个？就是我比较想
知道是，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要讨论的点是蛮不错，就是他想要第二个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他想要第二个的原因是足够支持他接下来要面临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就生啊。
对啊，因为他讲说他哦，其实他想要，但是他因为是经济上的考量，
他是怕年纪然后经济上的考量，可是又怕过几年又生不出来。可是的确他在这一段话里面并没有提到说为什么他想要。
对，因为如果你是因为家人的期待或小孩，我觉得那真的不用，因为你这样子只会最后好多年过去之后，你只会把这始终的一切再回馈到别人身上，
就说就是因为你或因为你我才会变成这样。
对，就是因为当时要把你生了一个弟弟，然后我才不能再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你妈妈跟我说要再生第二胎，所以我才就它就变成是你未来的很多想法，这种东西最后一定会回来。
是吗？啊，万一他生了第二个小孩，然后就是超级赚大钱，然后让他过了很好的晚年。
哦，
但是
但他在过晚年之前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会说就是因为你、
哦、可是我们可能在这里就阻止他，然后他接下来就普通
的、哦、就改变他
的
晚年的
生活。对啊，
所以你看现在是回到那个解忧杂货店、欸、就是那个阿公那个店长，他根本不知道他给了人的意见到底在20年之后对大家有什么改变。
真的耶、欸、可是我觉得我们刚
回答的，那我们这集不要录好了，压力好大、哦、
可是我觉得我们回答的很好，就是要回到你
自己。对啊，这一题压力好大，这一题一点都不人生跟生活。
对啊，会不会有个灵魂正想说我要投胎了啊啊，然后没得投胎了、就是、
他决定不生，
对
烧回去，
好不容易都领到号码牌了然后没得。
可是我觉得我们回答很好，就是因为我们是说你要为了自己做这个决定，
对，
不是为了任何的别人，为小孩、为老公、为其他任何家人
都
不
应该。
对，
你不要想说哦，给孩子有个伴，
没错，
就你到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喘不过气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有一种情绪就会回到小孩身上，
是
不要，千万不要。如果你是真的自己想要生，然后我觉得以上那这些东西，我跟你讲，你不要紧张。因为你看哦，你说经济上的考量，然后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就生吧。
嗯哼，
所以你感觉有个灵魂说耶、yeah!
对啊，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就生，其实经济上你绝对有办法。
对对对，因为这还是回到早期长老一辈他们就说我们以前这么苦啊，还是这样子小孩是有养大的方法。
对啊
对啊，你老二没东西吃，那就切老大一块下来吃
吃老大的
乱叫。
对啊，至少你一定会有办法可以照顾得了他。
一定有啦，
对，
就是办法都是后面才想出来的，
没错。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希望可
以，但前提就是一定要不要把这个怨念就是回归到小孩身上来。
对， 要你自己。因为女人其实我近期有一个伙伴就是她生了小孩，然后他也是说他，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女人会就是有忧郁症或什么，因为她的身体会有产生极大的改变。
嗯哼，
那个身体极大改变不只是健康的，而是她的外在，她的可能乳晕会变大，然后肚子会变大，然后身体的皱纹会变多，就是就等于我在生了一个小孩之后，她等于在让 我没有想到我的身体会，她可能觉得变得不好看。
嗯哼，
对，那。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因为当你知道你的身体上被改变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欸，现在这是怎么样？当你身上一直出现很多纹路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嗯，
对啊，那你可以想象一个女生，然后尤其在怀胎那10个月的时候，她感觉到她的身体有这么剧烈的变化，再加上她内在又是一种很不舒服的体感，然后再加上她的外在实际上有这么多的变化的时候，我要讲什么？
我不知道。
我刚好像想要讲一个什么重点，但是他就在边讲的时候，他可能被另外一个灵魂带走了。
可是 多数的妈妈，至少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他们想要生小孩都是很快乐的。
可是因为最近你知道有一个作家也是采访家，他之前有采访过我，就是那个我魏武营的那个采报道叫郝尼尔，
嗯嗯嗯，
他写了一本叫做去你妈的世界，
嗯哼，
嗯，他里面其实就有描述到说，大家对于一个母亲会觉得说，哦，你成为一个母亲，你会感觉到快乐。
嗯，
但是其实在这一个是大家从外面的人看到的是，哦，为人母会有一个感受到母亲的快乐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是他们自己要承受，而是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的。
是，
嗯，所以他写了这本书。
所以就是得罪一样嘛，就是回到比较，就是如果你的快乐大过于你的悲伤，你可能可以做这件事情
来投资报酬。
对，如果真的不行，你的痛苦会比快乐还要多，那就选择不要啊。
嗯嗯嗯，对，我好像主要也要。
但我觉得比较论点好像还好，是因为他已经生了第一个了，所以我觉得他比较有办法去
handle 这一块，
决定他要不要再对要不要再生第二个，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嗯，那你就是自己决定你要不要经历第二次。可是如果像我这种就是从零开始的，我就会有很多未知的恐惧。
嗯。
还是因为他隔很久，比方说他第一胎其实现在已经25岁了，
嗯，
所以
他你说他第一胎25岁，
他
请问他
超高龄产妇？
我
觉得为了你身体健康，
是16岁就生吗？
不是，我跟你说，刚刚这两位公家兄妹两个人都给我放空，他们没有太认真听我刚刚讲了什么，他们是后来隔了大概10秒，然后议会过来说，欸莫拉姑，你刚刚说25岁吗？
不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我不是没有认真在听，因为对我来讲，这么荒唐言论不会从你口中说出，这种荒唐言论通常都是从公男口中说出来。
我刚刚其实是你在建构新的话题，我要讲，但对对对，所以我刚刚其实没有在直接，你不要这么赤裸把我们家抓在前面公审，好不好？
对啊，
但是
所以如果这个情况，你就建议他为了身体着想，不要再
不要生啊。Hello，
好啦，
人生很长，但是以社会，这是以社会结构底下给他的建议，但以整个世界观下面来讲，说真的是会觉得不要再生小孩
了，不要再生了啦，
因为地球上的人口真的太多了。
哎，说到这个，我刚好这两天听敏迪选读，他刚好上礼拜讲到，就是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越中国了，
嗯，太可怕了。
然后，可是中国其实已经到了最高点，他已经过高峰了。接下来的中国会开始慢慢的往下，因为他们的上层的人数其实会慢慢的不想生，
嗯，
或是那个状态其实已经到一个顶峰，
嗯，
那接下来他们应该会降到大概10亿人左右，在未来的30年，
嗯，
可是印度还没。你知道印度那个多夸张吗？就是我也是听到的，印度现在要40%几49%还47%的人口低于25岁。
哇，他们真的有个大断层，
哇！
所以他们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低于25岁的人，
哦，
所以这些人如果他们还持续的在生，那些人就会持续，你知道，印度就会继续的人口
爆炸。
他们现在是说，好像到2060几年的时候，印度人总人口数会达到17亿。
你说我们地球的人口会到达多少？
哇，真的是不知道哎，
欸。哇，但真的是地球在我觉得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失衡了，
嗯，
在整个生态圈里面人类就是太多了，就我们这个物种多太多了，
嗯哼，
你可以想象蟑螂太多，
说不定蟑螂比人多啊，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因为它可能它面积小，
啊，
它面积小就是就某一个物种多到一个让这个生态失衡，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状态。
是，
这个问题也是前一阵子在前几天，因为我最近就开始吃，又在不吃肉了，然后我就在思考说，如果有人在推广吃素的，会不会让别就是肉贩很讨厌他们？
会吧？
但是对啊，可是旁边人就跟我说，
可是你上次吃火锅一直夹我的肉去吃，
哎，欸，对啊，
他一阵一阵啦，功能
对我这阵子，我这阵子
就是上就是在上个礼拜，哦，
我这阵子就是不吃肉。上次是怎么样？上次是我没得吃了呗。
没有，上次是你的锅子里明明就有肉，然后你还来夹我锅子里的肉。
它就是一阵一阵啊，就习惯就
好。对啊，我这一阵子就是都不吃肉的情况下，我就很想知道说，如果那个肉贩会不会讨厌推广不吃肉的人？
一定会啊，
嗯，
就像烟商很讨厌政府或者是那些提倡健康的人，
在抵制
对啊，
嗯，
就是一定的。那为什么要提这个？
没有，只是突然想说，以世界观来说，我会觉得那
不要再生
小孩。以社会观的来说，我就会想说，那你要为自己生，不要为。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改成到底应不应该生儿育女，因为关于这个我也有很多我自己的疑惑跟我自己的论点想要讨论。
好，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拉一集讲一下这个，一个女人30岁的女人在这个价值观底下我妹怎么想。好，不知不觉，希望这位太太能够越听越，
我觉得她听完会更 confused 还讲到我这阵子不吃肉。
我觉得他开始会，我觉得他会去列点啦，就是去评估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如果你最后有决定，也欢迎跟我们说。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呢，是更沉重一点点。好，我们就把沉重的先讲完，接下来就有一些比较轻松的。
好的，
好，第二题呢，他是说，连不想活了都是一种负担，还要被别人说这样子很不负责任。
连不想活了都是一种负担。还要被别人说这样很不负责任，就是说你这样死掉是很不负责的事。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好沉重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命就在东方社会价值观会觉得说，你这是父母给予的，所以你没有拿走他的权利。
嗯哼，
你甚至不能够结束自己的性命。
可是那父母可以杀小孩吗？不行啊。
对啊。
对啊，
可是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没办法决定我们要不要来，可是我们甚至也没办法决定我们要不要走。
对，
就是我们会被整个舆论讨论说，你怎么可以自己这样决定你自己走，你太自私了吧。
嗯哼，
所以我们的来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连走都不能自己决定，就会觉得说，那你这辈子也太无力了吧。你不会有这种无力感吗？就是如果有机会让我选择说，你要不要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会直接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把我抱，不要把我弄出来。
可是没有弄出来就不能演戏咯。
没差，因为你根本不会有这种渴望跟失望，
你不能得到这些快乐哦。
不会，我没差，因为痛苦真的太痛苦了。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太多痛苦了，
嗯、哼，
甚至你没办法演戏的感觉到快乐的失落，你根本就不会有，因为你不存在啊。
嗯、哼，
所以我说真的，如果可以问我说我要不要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会说我不要。但我竟然、我觉得也在思考，其实跟他一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连走都不能够，我都还要为别人着想。
会不会就跟你的小王子里面提到的，因为你驯养了大家，所以你要对这些人负责。
那也太衰了吧，就我被命令来到这个星球上。
你可以不驯养所有人啊。
这一段是不是又可以回到上一个妈妈的问题，就是你不要自己擅自决定你的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
可他如果为了自己也 OK 啊，他是为了自己。
可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他想要离开这个人世的原因是什么。
嗯哼，
就是如果他只是为了逃避某一些事情，逃避一些不想面对的事情而离开的话，那的确是有一点不负责任的做法。
嗯，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就只是因为我生而为人，我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那你要走，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你就可以选择决定说，我不想要继续我的这个旅程了。
嗯，可是就是在整个社会大众价值观里面，这完全没办法被接受啊。对，就会觉得自杀是很傻的事情。
嗯哼，
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去年拍了一个电影嘛，然后戏里面就是我有这样会爆雷吗？
那电影可能很久之后才会播啊。
好，反正我就拍了一个电影，然后我就是要小时候要跳楼，然后我站的地方也就是妈的有个危险。
嗯哼，
那个地方就是我站上去拍，我就是。脚都在抖的，因为那个真的太高了。
嗯哼，
然后我就心想说，他们真的想不开吗？就是你要能够敢站在那边，也许我就想说，会不会其实他们已经想到开到不行啊？
哦，就是他已经要头脑非常清楚，他才能站上去。
对啊，因为我站在那边，我已经觉得我要吓死哎、欸，他们已经觉得说随便了，就是我连站在那边我都不觉得，我不确定，搞不好他们其实也怕的要死
了。嗯哼。
但也许那个痛苦真的太大了。对，我那时候其实回来就自己在贴了一个文，我说我站上去，我觉得真的觉得很可怕。然后会不会我们一直说想不开的人，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想很开，所以才这样。
他真的太开了，
对，开到不行。
我自己觉得我们，哎，我觉得我们真的不是专业的建议，但我会觉得你还是可以多去跟不同的人聊聊。
对，
可是。绝对不要把那些还是在批评你的人的那些东西听进去。我觉得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努力积极正向的去面对它，这是你的，这是你应该要做的。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做，而有后面的那些批评的声音，我觉得你是不用听进去的。我觉得你不要为了别人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而把那些东西又加注在自己身上。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两回事。你怎么这么问号的脸？
我继续听啊。
就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当然不能跟你说没关系你就去死，不可能。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可以为自己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去寻求一些协助帮助。
嗯，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能够跟你说的就是，如果还有人因为你的这些痛苦跟困难而你不想面对的时候去骂你，那个话就是不要听。
嗯，因为要反省的是那些人。
对啊，
因为在别人已经最脆弱的时候，别人还加注了这些东西在你身上，他们怎么不想想自己啊？
或者是说他们或许没有同理到你的痛苦到底是什么？
没错，完全没有，
所以才有可能会说出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人啊，就是我们其实有太多事情没办法真的完全同理了，因为我们没办法去体验别人人生的100%的状态。你很简单，你打开随便的一个新闻事件下面所有留言的人，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在那边留言其实都不带有任何同情心的，就是会直接说哦爽啊，杀得好啊，就是这种看了就过瘾，就会觉得说哇，这些人其实点大头天进去看还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人。
对啊，
对，你就会觉得说很惊讶，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发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人是会存在的，我们也不求一定要改变别人，所以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有自己了。
没错。
嗯，只能说加油，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自己得让自己更，要是用更好来形容。
但讲到这一块，就是我就会想到，就是我之前反正就是前某任前男友，就是也是选择自我了结离世这件事情。
嗯，不是萝卜，各位好，我们共舞十三的听众不是萝卜，
是不太需要这注解。就是，但是我通常会觉得，
大家以为说什么，
就是就像我
萝卜过世，
萝卜走了，
他走了也是宫妹杀的吧？
你们讨论完这个再跟我
讲，你可以说
了，好了，因为你以前的萝卜
就是。怎样？我还有很多个，还是我一个一个全部唱名出来好了。就是回归到，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就是生存意志多强烈的人，但是就是讲到说，就是那一任男朋友他的离世，我就会觉得他选择离世蛮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我们所有人的看来都有点不负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棒的家庭，就是他爸妈尽可能的给了他一切他想要的东西，然后他爸妈也给了他很多很多的爱，然后他周遭人也给了他很多很多的爱，但是他就因为他跟另一半的相处上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满足，所以他选择了结了他的生命。然后他要走的时候就交代给我们说，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帮他照顾他的父母，我就觉得很不负责任。
哦，就是因为他的另外一半。
对，就是你父母很尽力的给了你这一切，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你也是在挂心你的父母。那你如果要当个负责任的人，不就是你父母应该要你自己照顾吗？
嗯，确实是。
嗯嗯嗯。对啊，但我妹现在就是还是这逢年过节还是会去陪伴她前某一任男朋友的
爸妈、
嗯、
那他们现在过得好吗？
我觉得他妈妈花了很多的时间走出来，可是我觉得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这个很难，真的很难完全走出来。
他妈妈就是在，
就是我自己想都不敢想，
他妈妈就是在我妹的板上留言说我女儿真棒
哦，干妈
就是一个你花了这么多时间然后把他养育成这样子，然后你是给了他很多的爱，你不是没有给他爱放任他生活，我觉得那个就算了，就是你把你所有的爱 你的关怀都放投注在一个小孩身上，但他有一天却因为别的女人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极其崩溃。
嗯哼，确实是。
对
对，我觉得我们又可以拉一个自杀的话题讲一讲。
哦，好啊，那
这前面的两题真的拉太长了，
太沉重了。
你好厉害哦，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生命经验呢？
对啊，宫奶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生命过得这么曲折哎、欸，
好传奇的感
觉。我也想要过的就是无忧无虑，然后可以每天嘻嘻哈哈的这样就好了。
因为确实，如果提到生死话题，在我的身上比较少哎、欸。
我们对我其实有最近有在想说，我们好像也可以拉一集来聊生死这样。
因为我周遭没有很非常靠近的人，在我的生长的这个段过程中离开，除了去年我阿公因为疫情的关系离开之外，
但他不算是最靠近的。
阿公应该
他算三等亲吧。
一二等而已
哦，二等
对啊，所以就没有真的非常靠近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你们有这些生命经验真的好厉害
哦。你的断句断好一点，因为你说你们生命经验真的好很像接哦，
好好哦，
对啊，
没有啊，我就觉得很你们在这样子的年纪可能经历了这些是很坚强，或者是很、哦、有一种很厉害的感觉，
懂
对，好前面结束了这两题。稍微沉重一点点的，我们可以来一些比较简单的了。
好的，
好，轻松一点。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想推荐朋友看戏，真的好难，提早的很难确定有空，又要考量预算，然后看到喜欢的戏，就是那个票卖很慢，就会觉得很可惜又很心疼。
就是劝世三姐妹啊，
可是真的很，你知道现代人真的很忙，
或很贱。
到底要怎么知道说我两个月后的那个礼拜六晚上到底有没有空？
所以就是你看这，我觉得还是一样回到剧场本身够不够吸引你。因为像演唱会你完全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我怎么样就要把11月11号空下来，我就是要去看 Coldplay。
你看像五月天多早之前就在卖跨年演唱会了，还不是大家全部留下，
完全没有人在那边想说我跨年那还不确定我要干嘛，我还是先不要买好了。对啊，几乎不会。所以回到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就是小众。
嗯哼，
不会，而且又加上你根本不知道，你懂吗？你去看演唱会，你很少遇到。你知道你去，你会看到你爱的人，
对，
然后他表演也不会到太差，
嗯哼。
但是你不知道你这个戏到底会看到什么，你可能很早时间空出了一个戏，然后你买了一张票进去，然后最后是大烂戏，
嗯哼。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敢冒这个险。
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你很喜欢的人啊。
对，但是。但是你就不知道他，你懂吗？如果你今天你很喜欢魏如萱，让你去发现他唱了10首超级难听的歌，
嗯、
你还是会生气吧？
还是会
超级难听。但因为这些歌，你会知道说哦，他有哪些好听的歌，我进去我一定会再听到。
嗯哼，
嗯，基本上没有歌手没，就是说我有一个演唱会，然后里面的歌全部你们都没听过了。
哎、欸，真的有
真的、啊、
安普，你们记得安普在不知道2018年还一几年的时候，他开了一个演唱会，叫做《恋云》。
嗯。
然后那整场演唱会里面他只唱了一首他自己的歌。
你说现场的观众有多迷茫？
我们真的好迷茫。我真的好迷茫，我想说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演出？我听不懂。
是不是演唱会听到全部新歌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会有一点点，
就是
所以 我很不喜欢那种歌手的演唱会跟新专辑
发表会
绑在就是隔天，比方说礼拜六就是演唱会了，然后他礼拜五发新专辑，因为这样子他的演唱会一定会有很多新歌，
嗯，
然后就不会唱，没听过，
是不是很没有参与感？
就有一点点。
对啊，所以我觉得剧场上也有
一点点。我觉得新歌的比例真的只能最多容忍2到3首。
对啊，就是、欸、
太多真的不行。
就你先让大家熟悉一下嘛，或是你可能拉个一周，比方说你前一周发专辑，
嗯，
你隔一周让我们听新专辑，然后你再表演
之类的，
我会更有共鸣啊。因为你当做一个新歌发表，我听不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嗯，就是我跟你讲，剧场可以卖那么的原因，就是卖那么慢的原因，
因为大家根本不确定。
对啊，除非就真的是很好看的戏，
可是劝世就很好看啊，
嗯，
所以他会有这个心疼的感觉。
我觉得劝世一我们现在开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掉的也很多。
嗯哼，
我觉得我们首演基本上就是会卖完，
真的。
我觉得，哎、欸，我们剩多少？200
出头。
对啊，我们首演完之后，后面就跟着完了。
完了，
只有
功能安会完了。
真的啦。
好啊，
我相信我的票房会好的。所以他的烦恼是什么？他说
就真的很难推荐朋友。
很难推荐朋友哦。
对啊， 那好，比方说像你，嗯，如果你很喜欢，你很喜欢陶晶莹，
对，
你要怎么推荐朋友去看陶晶莹？你不会做这种事。
对啊，因为这种都
很喜欢
很
个人，
对不对？
嗯哼。可是你看到他没卖完，你不会帮他心疼？
不会，我觉得陶晶莹应该赚很多钱，但我知道他应该知道剧场赚很少钱。
OK。
对 我想想看那就只能就尽力了啦。我觉得它跟宗教推广是一样的，就是这是一种缘分，
懂意思？
我觉得
你们就是一个邪教。
你回到缘分吧，就是你一直跟他说这碗牛肉面很好吃，但他就是不想吃牛肉面，那就算啦。哦，就是有一天他自己接触到，也许缘分到了，他就会走进
剧场。他可能自己去看了某一个戏，然后他很喜欢，他开始喜欢剧场。
对，
那你再跟他推荐，他可能就会来了。
对。但是也许这个人就是对剧场没兴趣，那你就找别人下手啊。
对啊，也不用真的很强求他啦。
对对对，然后他又有预算考量，所以他就是也有自己，他这个问题其实很多耶，他就是自己的钱金钱也有限。
没有，他是说很难有空又有预算考量。
我跟你讲，预算考量你直接买最便宜的票啊，像圈子三姐妹多才600块，很便宜耶。
算便宜啦。
不是算便宜，这是超级便宜。
哦、好好，
嗯，屁呀、
啊，真的啊，蛮便宜的，因为现在连那个。那个什么，那个
怪胎
不是不是，那个孤岭街小剧场，嗯，票价已经到1000了。
对呀、啊，你看大剧院的戏，
对啊，
600很便宜的，所以我觉得这预算就还行，
还行。
然后戏票卖很慢，觉得心疼又可惜，就是那我知道，我们就心领了啦。
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殊不知也不是我们，
对啊，
为我们心疼又
可惜。他可能在帮爱情生活，觉得很可惜。
对对对对对。
可是这么好看，结果还有票这样。
对，然后但就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嘛，就只能这样咯。希望这个土地，当然我觉得是有在改变的，因为你会，比如说我去巡演小王子，然后有一就是有一两个开始慢慢看你的剧场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所以你还是开始有带人进剧场的，是开心的。所以像你也在做跟我一样的事啊，你也在带观众进剧场，然后他们喜欢，那他们就会留下来。
好。延伸话题，他是说钱和时间太少，想看的演出和演员太多。
钱和时间太少，
那就看几个你喜欢的演员就好了。
欸，这个真的，欸，
你会有这困扰？
我没有这困扰，欸，因为我好像没有太多喜欢的演员。嗯，然后想看的演出也没有很多。
你在台湾有喜欢的演员吗？
嗯，我有蛮欣赏的呀。
你有谁一眼就是他我必看
啊？这样讲好像也没有欸，
对不对？
我好像会回到题材上。
对啊，我还是题材啊，我也没有。但是说真的，现在有啦，谢颖轩的我真的是会他，我会必看，
想要看看这样子。
我会想看看，因为他上次在剧场演出，就我已经就是很重，他的在剧场演出那几档都很打到我，不论是扶摇之剑啊、修昂啊，然后跟哈姆雷，嗯，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他本人，我就会很想要再看到他在剧场里面演戏。
嗯嗯，我现在真的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我觉得可能跟这是职业伤害吧。
哦，因为你看太多戏了。
对，我现在好像已经不是，
甚至看到太多烂戏了。
对啊，嗯，所以就不是这种方向的。所以我很佩服很多观众，就是你的5、6、6日甚至日五个时段
都看同一出戏，我没办法。
或者是都看不同戏，我也没办法。欸，
我真的耶，所以我
佩服他们。
我最佩服还是5、6、6日都看同一档戏那些人，
可是他们就很喜欢。
我没办法，我连电影都没办法了。
那圈子三姐妹呢？不，
圈子三姐妹，我觉得我可以。我的原因是因为像川儿剧院版我没有演，我就跟着你们大概3场左右了。嗯哼，嗯，就会有一种觉得我今天在陪着你们再一次的感
觉，然后看大家表现如何，
对对对对对对，
可能会可以观察不同的人。
对对对。
不过看到烂戏真的会好痛苦哦，我觉得。就是进剧场跟看电影又因为是不一样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现场演出。嗯，然后我真的看到烂戏或是烂演技，我会尴尬癌发作到爆，而且会好痛苦，然后我就会干脆的睡觉。
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是因为那个当下你跟那个烂戏或那个烂演员共享了那个空间跟时间，所以那个尴尬是加倍的。
那个气氛，
而且会，我觉得会生气，因为我觉得电影你就是再怎么样，我觉得不会差到哪里去。是啊，第一个我不太看国片啦，先撇除这一个，因为国片有很多真的也很烂。嗯哼，然后就是再来就是， 我通常会因为一些角色去看，那他们就算烂演技的可能也都是一些不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不会出现的太长久，那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完整的一出，而且他会经过一些剪接跟音效特效去处理，可是剧场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我好像懂你的意思，的确就是
你
看到烂
片跟
看到烂戏的生气程度会有点不一样。
对，而且生气会觉得他到底凭什么给我站在那里表演他到底凭什么立志决定要当演员还有人要录取他
好了，那我们完全没有回答到别人的问题，
你说该怎么办就是
对啊，
那就加油啊
怎么办，我们前三题都没有回答到别人的那个、欸
就是他
我觉得今天是烦恼研究所的自私版就是我们听了别人问题然后聊自己的话题
谢谢大家帮我们开话题
他们彻底被利用了
我觉得好，比方说钱太少那就是多赚一点，或者是真的就是好好的分配你的金钱跟预算。
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怎样？
我跟你讲，你钱太少没办法看，那你就直接抓十点半在侧门等，你一样可以看到你喜欢的演员啊。你不一定要看到，
不用看演出，
你不用看演出，因为他们有说想看哦，想看的演出和演员太多，
对，
那你就分一半啊。哇，不会哦，这礼拜只有600块，那我就看那一部啊。另外有一个部演员我太想看了，就在门口蹲点等他，
等他，
这样你就什么都有了，
你又可以看到演出，又可以看到演员。
妈的，什么烂解答？
好烂，真的蛮烂的，
好好笑哦。好啦，就是可以吧？
不
行
啊，不行。
而且来了还说，哎、欸，我觉得你今天，
而且宫男说不定你就是被舍弃的那一个。
对啊，
他就说啊，宫男，我等你等了好久，我没有买票，可是我十点就站在这里等你了、
啊。
我又说谢谢，那不拍照咯就转身换别人。好好笑哦！好啦好啦，就是谢谢你分享这个甜蜜的小烦恼，因为其实这烦恼比起前面的几个，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幸福很多了呢？
欸、真的耶！
对啊，其实
你还能够有选择。
对，
就是幸福的了。
对，恭喜你。
好，那在我最后两个问题之前，先从那边来一个问题吧。
好，我这边还有我来一个比较长的，好不好？
好，那你需要我帮你读吗？
因为怕我自己读不好，
对
不
对？
我试试看。
好，
我有点紧张。Hello， 公，我要来投稿烦恼单元。我现在是有明确的想法了，但是一直在怀疑、否定自己，所以想要听你的想法或你给我的鼓励。
他只有说你吗？还是你们？
那就我们俩就不用讲话喽。
那我们等下是安静哦。
就我就看宫男可以给你什么好笑。
好敏感的主持人，
你可不可以健康一点啊？你可不可以心宽阔一点啊？
好，
我没有办法。
不知道，我不敢讲了，因为他现在都是说不知道宫知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多加一个？我都多加好不好？
不要啊！
不知道公众的公民知不知道？现在高中社团有一部分是留干制的，就是说如果在高一下学期考干部的时候没有考上，高二就要离开这个社团去参加其他没有这个制度的社团。背景大概就是我们的社团就是有留干制的吉他社，我也很喜欢这个社团，所以我也投入了很多心力在这上面，成绩也掉了不少。虽然是第一志愿，但现在觉得自己的程度可能不如很多其他学校的人，而且也会担心自己未来的大学。总之，现在我在课业跟社团中选择了社团，而且是已经不能回头的那种。现在能够接到干部的机会也蛮大的，只要能够再撑一下就好好。哦，只要能够再撑一下，好好把要考的东西做好，一切都是推得上去的。我的烦恼是，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努力把学姐教的基本功练好，但是很多技巧或是额外学姐没教的我都没有办法。我有尝试自己看很多影片做笔记，但要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很少有时间再自己去摸其他东西，很怕自己真的接了干部之后每次出团表演会拖累到其他伙伴。现在考干已经进行了一半，是不可以临时喊停的，但是我一直都有在犹豫要不要继续练习，还是我要表现的不好那么好，让自己没有去上到那个干，不要上干，
不要上干。
不要上干，去逃避那些我很害怕的眼光跟压力。我很喜欢这个社团，不管是相处模式还是各种活动，我也很喜欢学姐。欸，告白吗？很想要当他们社职。哦，一直有太多。你知道社职是什么吗？
社职
不是社职导哦，
不然呢？
他是说社职就是社团的直属。
OK 哦，
太多缩写了。而且从国中就很想往那种站在舞会晚会练展大成的大表演。
嗯哼，
你这是什么啊？
这个我都知道。哎，
是什么
啊？
练展是什么？
练展，
对，
就是练展啊。
那大成是什么？
大臣呢？
嗯，你给我一点，我还一巴雷嘞，一点理所当然的脸。
那就是啊，就是他啊，都是你把他都想成表演好了。
哦，
对对对，他是为了能够在各种不同的展，比方说三校联展、四校联展、六校联展这种展，
哦，
然后大臣就是大臣发，
我要生气了。
都是表演，好，你就把他想成都是表演。
但是真的有好多事情在阻止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打的真的很乱，对不起，你应该对不起，对，你真的应该对不起，还骂他。他说我真的打得很乱，很对不起，而且我常常讲话别人听不懂，哈。如果有看到的话，真的很谢谢你。我很喜欢公五十三，我每天早上跑步都会听，有时候练音阶爬格子的时候也会听，真的很喜欢你们，加油。
好的，
好的，谢谢。我们下一题，整个跳过，因为还感觉后面在打气。好了，我其实有点，因为我不是很懂那个社干啊什么什么的，你要不要
问我就可以了。
好
了，
请说好不好？教个屁啊。
冲冲是吉他社的
哦。
嗯，冲冲在高中的时候就是经历了你经历的这一切。
哎，先拜。
就是我也是高一的时候就加入吉他社，然后非常非常喜欢吉他社的氛围。嗯，我觉得刚好我很幸运啦，就是在我的上一届跟这一届之间有非常好的连结。
OK，
所以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说我就是要留干，我当时就是目的很强烈，
所以也是想放弃学业那种。
我没想放弃，欸，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又会读书
又
会
留干
又会玩社团。
哦，
对，我就是心里
又会读又会干
心里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说一定可以做得到。
嗯，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说好，我留社团。但是那时候我妈也有很强烈的跟我说，她说如果你要留社团，你要保证你的成绩
不会掉，
可以。
嗯，
如果你成绩不行，那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嗯，
这样。那因为她那时候给我的目标就是你必须要考上国立大学，这就是我的目标。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知道说，好，就算我在玩社团，我也不能够真的完全的 drop 掉我的功课。
对，
好，这是一回事。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社团是有连结有感情的，你就用全力的去做。
但他说我现在投入了很多心力在上面，成绩掉了不少。
我是建议不要这样子啦。嗯，就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找到兼顾的方法，尤其你是第一志愿的人。嗯，我相信你足够聪明。
嗯，
你知道你可以怎么做让你的就是课业跟你的社团都能够顾得很好。
嗯，
我觉得这是一定做得到的，就是不太可能不行。
你有做到，
至少我看着朋友们
有做到
也是有做到的人好不好？
那你呢？
我觉得我，
你最后呢？
我有留干啊。
哦，你留干了。
对啊。
然后你成绩没有有掉吗？
我成绩反而变好。
哦，
对，
为了要留干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成绩反而更糟，我会遇到的困难会更多。
你说外在的阻碍会更大，
譬如说家人的阻碍。哦，或者是老师的阻碍。
嗯，
他可能就会他，因为 我很不喜欢，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长辈们会给我们一些很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他会说啊，玩社团都一定是不会读书的。
嗯，
或者说你去弄头发，你去打耳洞，你
就
是
坏小
坏小孩。所以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算是标新立异，因为我觉得可以，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去，我可以染头发，因为我妈说可以染。
那我要让你知道我很乖。
然后我可以打耳洞。
嗯，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打耳洞。
嗯，
然后我玩社团，可是我成绩不烂。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到，
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啊，就是我们才不是你们口中的那些玩社团或者是染头发然后打耳洞的，就是一定坏小孩。
嗯，就他当你看到他你染头发，他说哈，还玩社团哦，那就说嗯，我一百。
对啊，
立刻堵住他的嘴。
对啊，就是我虽然班排，我们班很多聪明的人啦，我那时候繁星班上超多人直接翻上，但是我那时候虽然在班上成绩不是最好的，可是至少我不用让 老师们担心。嗯，那这件事情我就我对我自己是有自信的，我就做好这件事情。嗯，那我回到社团面，我觉得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做它，然后当然就是你要学好吉他也是非常困难的，你的确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可是这就回到你的时间分配上，你到底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我相信你是清楚的。嗯，
他现在烦恼是他觉得自己努力把学姐做到最好，但是他又觉得他现在只是会的只有学姐的，但他很多其实学姐没教的他、哦、但他其实他真的要有太多东西要练了，所以他很难去摸其他东西，他很怕接了社干之后他自己变得会拖累到别人。
其实不会啦，如果你担心你的你要学习的技巧太多你会影响到别人、嗯、我觉得其实大家就会互相、嗯、相信社团的大家都是彼此的，因为一定有人擅长手上的，譬如说譬如说有些人是刷扣类的、嗯、有些人他就是弹奏类的、嗯、他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点、嗯、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啊刷扣就刷扣有什么好难的，可是有些人刷的有感情，有些人不行、嗯、但这东西其实都是每一个人的特色嘛、嗯、那一样就是你只要愿意花时间花心力去练习，我觉得就没有拖累这件事情。嗯，对。那再来就是你的这个社团如果你都已经维系好了这些感情，那你就回到现实生活中，你为你自己的选择一切负责啊。对，就是我也不建议说你真的为了社团然后赔掉你的接下来的人生
学业、啊、
未来、嗯、因为的确哦，在我这一届我有一个我高一非常非常崇拜的
学长，
不是不是同学，学霸。嗯，我就觉得他太厉害了，他怎么又会弹吉他，然后成绩又好，然后每次他都是校排前几名这样。然后他高二开始就变成就是我们吉他社的，我们就是伙伴了嘛。然后他成绩直接往下坠，坠到底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惜，就我觉得以他的聪明才智，他应该是可以很好的，可是他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我就会觉得稍微可惜了一点。对，但他现在还是做，他现在生活也没有不好啦，只是说我就觉得说，欸，如果他当时是都能够兼顾的，我可能会更崇拜他。嗯，对。那一样啊，也是有很厉害的同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候他一样玩了社团，然后他最后也考上政大。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都不是说你选了一个就一定不能做到另外一个。嗯，对。那一样，如果你接干了，你享受站上舞台，那当然你就去做吧。
这真的不是我的烦恼哎，
怎么样？
因为你们的社团就是我的科系啦。
哦，对啊，是啊，
对不对？就是我以前就会觉得，哦，我们平常你在表演，然后社团就是啊又在表演，所以就对我来说我没有这个权衡。对对对对，我好像已经就丢掉了学业，我们本来就在学的是就是表演了。嗯哼，公妹有玩社团吗？
我有玩社团啊，可是我玩社团都是玩一些很废的社团，就是没有什么需要这么
什么香包
认真去做的。欸，我之前的社团很闹啊，我参加什么胆量训练研究社跟美姿美仪社啊。
好适合你哦。
因为我不想要去参加什么热舞社热音社这种热血沸腾的事情，所以我都做一些很干的事情。
那你有去考胆量什么研究社的社干吗？
没有，因为那个胆量训练研究社就是我当初，因为它是一个
你重复讲几次我都觉得很好笑。
胆量训练研究社，
请证明它叫胆量训练研究社。
你们在干嘛？
那它是那种极限游戏、极限活动那种胆量。
对，这就是在于它有趣的一点，就是当初这社团它是一个全新new fresh 的社团。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会不会是哦，一开始第一堂那个，你就是会不会第一堂社课的时候，他就一人发一张单子，然后写下你的恐惧。比如说，假设我超怕蟑螂，然后下一堂课的时候，就是他们就会准备一整个恐怖像蟑螂，就要叫你把手伸进去克服你的恐惧。我就超期待的，所以我就去参加了这个社团。就后来发现，妈的，他从头到尾都给我放鬼片，
鬼片社啦，只换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
而且他还放泰国的鬼片，然后但是殊不知，就是我个人真的很怕鬼，所以我整个学期的课程都在我同学的头发里度过，
好快乐。
因为我头发就很长，所以我在看鬼片的时候，我就会拿他的头发就这样遮住我的眼睛，所以就有一些不想看的画面的时候，我可以及时的屏蔽掉我自己。
其实很还蛮
好白痴、喔，
还蛮有趣的、啊。
你再说一次，你是什么社？
胆量训练研究社。
怎么听都很白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就去参加的那个美姿美仪社，然后听起来也是会觉得哇很酷，说不定他就会叫你穿着高跟鞋顶着书，然后走出一个好身材，就是教你怎么走那个走台步这样子，我就很期待。就妈的，他给我请一个资生堂的那个不知道什么柜姐还是什么来吧，然后开始教你怎么洗脸，然后就是整堂课在教你怎么用洗面乳在手上打出一个漂亮的绵密的泡泡。
欸，你参加的社团其实很生活，很，
我真的气死。然后还有一堂课，他在烫在大家的面前烫一个女生的睫毛，干睫毛有多小，你知道吗？我们坐在课堂底下，我根本连他一根睫毛都看不到，我要怎么学啊？
就只能远远的。看到一个人睫毛在
被打，我就那个远远的看到一个人，就是从到底坐在那边，然后闭着眼睛，然后就这样，
蛮好笑的、哦、
所以不好意思，我没有就是什么因为社课然后成绩掉到底下的这种困扰，因为我的社团都是这种废课，所以我刚才会废奥。
欸，可是我如果现在回想。就是我会不会想要 不玩社团？
嗯，我以为你说会不会想要参加胆量训练研究社？
我不会不想玩社团、欸、我还是想要去做到这件事情。嗯、就是
那你会想参加胆量训练研究社吗？
我没有不行啊，可是我那时候可能就也是想要表演，嗯，所以就把自己就是送去了吉他社。对，但那时候其实是很喜欢唱歌的啦，我们也有流行音乐社。然后就觉得说，欸，我如果为什么不是去流行音乐社？可那时候你知道进吉他社之后，就会有一点点小小鄙视流行音乐社的人。
干嘛这样？
因为你知道流行音乐社的人就是播卡拉唱歌
哦，你就会觉得说你们根本连自弹自唱，
就像是吉他社的会很看不起热音社的人，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凭效果器，我们木吉他才是什么真材实料在演奏一个乐器。
就是会不会创作型歌手会看不起偶像型歌手，会觉得说你又不会自己创作，
一定会，
对，有可能
你的歌，
所以就像那些嘻哈饶舌歌手就会很瞧不起那些偶像啊、哦、他们唱歌都一直不断在嘲讽说你们是一个 idol 什么的、
哦、对，
就是你其实没有什么实力，是被包装起来的。
對對對，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你看我们平平都是唱歌，我们能自弹 自唱，嗯，对啊，
圈子已经够
快乐多，我都没有这种烦恼。
啊，这是题外话、啊。
那你觉得那个什么恐怖研究社会歧视什么东西？
胆量训练研究社，我已经重复不下十次，你为什么还记不起来我的社团名称？
我觉得，
请你尊重。
终于有个女人在旁边碎碎念。
Repeat after me， 胆量训练研究社，
胆量训练研究社。
呀、yeah. ！
你会瞧不起什么社的人？
我觉得他可能会
没有，最瞧不起的是我自己。
等一下，我的耳机掉了。
我觉得，对啦，我觉得他会瞧不起他自己也是合理。我觉得有可能会瞧不起，可能去做一些。
等一下，我笑到不能喘气。
我干嘛？我没可能不去做综艺啊！
你他妈很适合啊！
对啊，你好适合做综艺哦！你也适合去讲脱口秀
哎、
欸欸。
可是脱口秀不好赚钱啊。
哦，对啦。
对啊，去当房仲还是比较好赚。
我还是当个幽默的房仲就好了。
对啊。
你有带房子幽默给别人，到别人笑出来了吗？
嗯。我有曾经因为就是自以为幽默，然后客人就不回我讯息。
这个存着，就下次来问。
好，所以就这样喽。匆匆的一些小建议，
加油！
我觉得你就
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好建议。
真的就去，就是我觉得人生就这么一次，青春可以站到那舞台上。
啊、
我那时候也会为了要上联展或者要上大成表演，因为都要被验嘛，要验歌。嗯，所以那时候就会很紧张，觉得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个联展上可以有个一首歌两首歌可以表演，对，不管是做什么。
那你有成功了吗？
有啊，我在几个联展上，三校六校然后大成都有演出，这样
加油加油。好、欸、
但我还是要分享一个我那个社团就是的小成果， 就是我现在很会用洗面乳在手上打出很绵密的泡泡。
你说你现在很会吗？
怎么有一种电影的结尾尾声，你知道吗？就会看到一个女生在那边这样。
他是那个啊，他是那个片尾。
对，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后来有发现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泡。然后有时候我如果打不出来失败了，我就会把洗面乳冲掉再重新打一次。
那宫妹这样好不好，我们这一集搭配的听就是你等一下录一个影片，就是说如何打出绵密的泡泡。你要先说大家好，我是美姿美色的功能镜，今天要教大家，然后你就打，然后这个影片就放在那个，
我不要，这影片有够迷片的。
你等一下打，
我才不要，等一下这影片被露肉收。
我觉得他不会，
然后就那个客户跟我看法说，哎，我看过你在手上打泡泡的影片耶。
哎，你是不是在 Reels 发你那个在打打那个
你手上打泡，你是打泡打很厉害
是吗？
听说你打泡，
请你注意你的用词。
好啦，下一题。
这几杯黄标。好了，觉得自己好不会交朋友，跟同学在相处上也没有问题，分组也完全不怕会找不到组员，但就是好难跟人交心。嗯，我有点 get 不到欸。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人际交往是没问题的，可能他就觉得人际交往很累。
然后我懂这个感觉，
这不就是
公妹吗？我完全懂欸，这就是我啊。
对啊，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啊。
嗯，
那你有什么建议要给他？
我的建议就是充实自己的内在就好了，
然后不要管别人。
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要强迫自己去交心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嗯，所以我宁可就是，我觉得就维持你生活上最基本程度的社交，这些社交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可是当你撇除掉这些社交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好就够了。 对啊，你就是你已经好到我不太需要去把我的心事我的什么一定要找一个人倾诉，而是我自己可以找到自己的发泄，我自己可以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样貌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
笑？怎样你在笑什么？
我还是觉得我妹的烦恼研究那个社他的社团很好笑而已。
就像你看我就是很害怕鬼片，但是我还是在整个社团里面，在我同学的头发里找到我最舒适的状态。
对啊，所以其实是
OK。
对，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真的遇到这个挫折跟困难，嗯，你只是觉得累，我觉得就随他吧。
想想前面今天所有的烦恼，
对啊，嗯，其实你的烦恼就是很幸福的，
对，幸福的烦恼，
至少你没有这些困扰，
你现在不用想要不要生小孩，
没错。好，最后的两个小问题呢，就是宫妹可能会有点不爽，但我还是要问，那我讲咯。
好，
他的第一题呢，他是说他烦恼他被功能安知道，他很喜欢功能安，那劝世的时候都在注意他，那他当然也有好好的欣赏作品本身，然后他很谢谢朋友，就是跟宫说我很就是他很喜欢功能安这样。然后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他跟宫男说，宫你被很多人喜欢，你超棒的。
这个烦恼要不要有宫妹来解答？
我听不出来烦恼的点是什么。全部的过程不就是在叙述他有多喜欢功能安而已吗？烦恼的点在哪里？
他的烦恼点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喜欢一个人被他知道了， 你会不会烦恼？还是不会啊？
应该是说，因为你的问题跟第二个问题其实是现在聪聪讲的第一个问题，但是他其实有顺序的，
是吗？
他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第一个，他朋友投稿就是说，我烦恼我的朋友太喜欢功能安了。上次去看《劝世三姐妹》，我哭得很难过，但他都只注意功能安在哪里。
哦，这是第一题哦，
就是对那个朋友有一个，就是对那个朋友造成了一个这个烦恼之后，我就直接 po 了他的截图，就 po 了刚刚这个题目，就到上面说，这完全是一个很棒的烦恼，哎，真棒。
然后
他就直接说，我烦恼功能安，他知道很喜欢被功能安知道，哦，所以第二个人就跑出来了，
懂意思？嗯，那可是功能安知道就知道啦。
对啊，
功能安有对你做什么
不礼貌的事吗？ 他说有，
多难摸我胸部，
就是所以我觉得很困扰。
虽然我很喜欢他，可是我不想他摸我胸部啊。
如果你的烦恼真是这样，麻烦你私讯我，我帮你处理。
我可以帮你报警。好
你怎么知道他几岁？你怎么觉得他14岁？搞不好他33呢、欸？
那也是要报警啊！
也
对啊，33，你这样子袭击别人也是不对的。
也对哦。为什么33岁就可以被性骚扰一样？
啊、哦，33了，我可以，
我可以被摸了。
我每天都很期待33岁。哦、我今天33岁，我要去找功能安。
而且还有押韵。
我今天33，我要去找功能安。
好晚，我好累哦。我已经失去理智，好好笑。好，你说
没有啊？就这样啊。
好，
所以如果功能还没有对你做什么不礼貌的事情，你们就维持这样子的彼此喜欢、彼此喜欢的关系。
功能会很开心啊。功能，我跟你讲，功能是就是的心，就是这些偶像心态，就是比起你们喜欢他全部剧、全部的演员，他只希望你喜欢他一个人。
不会啦，
其实还好啦，
功能应该还是有一些理智的。
对对对对对，
就如果
小部分啦，
大家他如果这个如果喜欢功能喜欢我，就是如果他说如果喜欢功能也可以同时喜欢我同剧的演员们，他也会很开心。
可以，
对，
但是还是要最喜欢我。开玩笑的啦，但不就是反正就是普遍就是说这些小公仔们我都是很谢谢大家。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小公仔吧，
就是在外面卖的那个吗？
不是
狗仔面，
就是一些公仔们这样。
OK，
谢谢他们。
很多吗？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可能没有很多吧。但他刚不是说很多吗？
哦，很多人喜欢你，所以公仔们是有一个聚会的。
应该没有，嗯，因为一开始是。
但我觉得看这么多人喜欢功能安，身为妹妹的我还是会觉得蛮开心的、啊。
哦，我以为说身为妹妹，我就想说到底他有什么好被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是吧？我觉得我作为制作人，我看到我的演员们都被喜欢，我也是会很开心啊。
哦，就会有一种说，哦，我的，他说他们是我的，
或者是说，哎，我的眼光没有错，我选择他们作为这些演员是对的。
哦，是啊，
对啊，我觉得不是那种感觉，是他是我的，所以被别人喜欢很开心，会是觉得，就是你支持的人也获得了这个肯定，你会很开心，
与有荣焉的感觉。
对啊，
你们会有一种觉得自己也被肯定到的感觉吗？
对啊，
哦，
从这当中会看到一些，哎、欸，其实我的眼光还不错，嗯，所以我选择了你当演员，然后你被看见了，这样，嗯，对，
受嘎受嘎，
所以这不算什么大烦恼啦。
对啊，但是还是谢谢你有这么可爱的烦恼，让我知道这样。
那功能如果真的有造成其他的烦恼，你可以来找我，
就私讯我们这样子，我们真的可以帮你报警。
好好笑哦。好啦，今天有两个人的回复，我觉得就不讲，因为他是回复我上一次的那个公三小事里面被魏武营这一次替换掉戏剧营老师的回复、嗯。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聊。
OK， 嗯，回复什么、啊嗯？
他们就是我们上次不是讲戏剧营我被换掉
了？对啊，
就有
哎、
欸，
对啊，回复了吗？
没有。官方也回复了，然后那个也有观众也有回复，回大篇
是要安慰你还是？
就是也是有，
就事论事、
就是。对对对，也是稍微跟我讨论这件事。
OK，
也是下次也可以在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我们其实录了也非常久了，
真的。
嗯，我怕最后这个又变成大家的烦恼了。
OK OK，
就我觉得公五四三好像有点
太长了，
然后又有点偏题。
啊哈，
就是我每次想要听公五四三，可是都偏题了，怎么办？就是下次会出现烦恼。
对啊。对啊，如果这是烦恼的话，请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完全不
会
改进。
大家会想听。
好啦，谢谢大家，就是今年呢又跟我们这么认真的分享大家的烦恼。然后，其实我们也都不是专业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个人的立场去给你们一些建议。但是实际上，人生最后要过的、要承担的都还是自己，所以只能说我们就互相在这条路上勉励加油。因为你我也都各自有烦恼，即便我们在节目上这样子笑谈风生，可是公妹挂掉电话之后，还有她的烦恼，公也有，聪聪也有，
没错。
所以我们就是彼此在人生这条路上勉励，直到我们真正睡着的那一天。
好的，
好的。那今天的公五四三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分享出去，然后欢迎大家，就是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支持的一个节目，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如果有能力帮助我们的话，可以抖内给我们，让我们知道。
万一下个礼拜没有更新的话、嗯、就是要先跟大家说抱歉。
对，应该是这几个礼拜应该有可能要停更个两周或三周，
我们不会连续、
欸、我下个礼拜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我下礼拜要站上全台南住商不动产房仲的舞台去分享。
恭喜你。那你就不能来
录音了吗？我今天才得知的，所以就是我接下来可能会要准备一下 我上台分享的讲稿。
还是你就上台分享的那一刻你就开始录音，然后录到你下台，那我们
就播那一集。
对对对、
哦欸、我比较好尴尬，我现在好紧张，我想到我就好焦虑，我今天知道的时候我就好焦虑哦。
加油咯。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接下来有没有上架的时候，就是大家不要太伤心。
对，因为近期接下来下个礼拜开始就是会考结束，大家都知道哦。在这边也跟各位国中听众朋友们说加油，会考加油
加油
加油。嗯，就是会考完结束之后我就是要抱小王子到处抱、嗯、抱走一连串，我甚至人都不会在台北。
是，
对，所以也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然后好不容易回台北呢，就是抱劝世。
对，
我们要劝世也要抱走一波。
没错。
对，所以你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好过自己的生活，然后等到我们的节目上架，同时把票房也爆买一波。
冲冲会努力的做一些尝试啦。
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做一些周间节目啊。
他可能会开 OnlyFans 啊。
没有，我可能会就是访谈啊，或是闲聊我的，像宫三小事一开始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宫三小事本来就是开放平台，是大家我们谁想拿麦克风就拿麦克风。
对，就是可以讲一些自己的最近的状态。
可以可以可以。
那如果就是大家不弃嫌，我有可能就是因为相对起来我是比较容易可以录音的人。
对，
所以我就
自己拿麦克风
数四挑大梁。
对对对，看看有没有机会、哦、啊。如果
一定有啊，我都曾经自己拿麦克风自己讲
一集。如果我没有那么多可以想要
你可以
分享，
你一开就有了。
或者是我就是抓室友啊来聊天这样。对对对，
抓阿妈来，
抓我妹，我们可以聊一些 K-pop 的东西、
啊、很可爱。好、啊、
还是你抓麦麦、
他这样从头到尾。
好啦，那这个礼拜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陪伴，然后 我会尽快回来。
好的、
哦、好吧，
下周不一定会见。
嗯，就接下来
有缘再见。
怎么觉得好像做完。谢谢大家这是一年多的陪伴。好啦，那就先到这边咯。
好的，
好、哦、那顺便再去广告一下好了。5月29号我的新戏要上了，叫做早点回家，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在大爱电视台跟 YouTube 频道都可以看得到。我觉得 YouTube 更好的事情就是你根本不用锁定在8点，因为8点之后你每一集上架都可以回放，所以你就算
想要多看功能两眼，
你都可以重新看
暂停，
甚至还可以截录，然后可以标记我，然后可以让我分享、okay。对，然后这部戏在讲台湾一个女演员叫做林嘉丽，嘉丽姐的故事、嗯、然后在当中我是饰演，因为她读戏剧系嘛，所以我是饰演她大学戏剧系的同学。那里面这一次呢其实集结了很多我觉得都是很算是很厉害的演员，所以
很优秀的，也有一些老朋友。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这些很多超级多回来客串的，你一看就会觉得哎，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到处都是彩蛋的感觉。
好的，
好，欢迎大家5月29号准时收看早点回家。好了，那我们也会尽快的早点回来节目当中。
OK，
好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我是冲冲，
我是公，
我是公妹，
拜拜，
拜拜，
拜拜。
那你们那个社团，你看过的鬼片，
你最害怕的是哪一部啊？
我最害怕的是我同学剪头发。